本集节目由标致喇叭音响行赞助播出。标致喇叭音响行是本集的干爹，也是 M Talk 背后的硬体顾问。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无论是麦克风、录音界面或是器材等问题，老板小庄呢都会解释到让你听得懂、听得清楚。为什么我会强调听得懂呢？我们都知道，录音器材的知识如大海般辽阔，虽然没有绝对的正确，但一定有合适度的问题。不同的场合、不一样的环境、高低预算或是声线，都要对应不同的器材。说句白话，不单只是贵就好。而老板在与顾客互动的过程中，就能在脑海中找出最适合你的器材，说明原因并推荐给最适合的你。就好比我现在使用的这支神麦 Shure SN7B 就是小庄老板赞助提供，因为他知道我的声音最适合这支麦克风了。而且你知道吗，赞助一支神麦还不够，同时还要再加上释放封印的 SEDM1 麦克风增益器。从这个案例你就知道小庄老板的专业。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想要拥有一个 Podcast 频道，但是对器材一筹莫展，请到光华数位新天地四楼 A10 11室。最后给大家一个提示，光华数位新天地的正门口右边有个透明电梯，搭到四楼走出去，左手边就是标致喇叭音响行，方便好找，不用问，省下来的力气说明需求，让老板替你解决问题。想知道更多资讯吗？请见资讯栏。我是罗仙，欢迎收听 M 脱壳 Music and Talk。 Hello， 欢迎再度收听 M 脱壳，我是主持人罗仙。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古典音乐指南，很开心可以做到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曾经最喜欢的一部作品。那我们就先欢迎今天的伙伴宇翔出场。
嗨，大家好，我是宇翔。
我相信各位听众，如果你从那个标题里面来看，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作品是什么，它就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最著名的作品《天方夜谭》。
好，那刚刚你说你曾经喜欢，为什么要加一个曾经？
就是这个年少轻狂的时候，就是听到这种效果很强的作品，就觉得哇，就送了。就是好比大家去电影院看电影，就喜欢看那个爽片。
嗯，
对对对对。
哦，
对，那那个时候就很喜欢一些俄国的文化，喜欢到还去修一些俄国的通识课这样子，然后。这部作品就是我通识课的这个期末报告。
所以你们是通识课是什么通识课？因为期末报告你是音乐相关的吗？
没有，它就是一个俄国的通论的课程，
历史系，比较偏历史。
对对对，在讲俄国历史，然后那一堂课还会教一些俄文的发音，然后其中的时候我全部都不会写，但是我最终那一堂课也是拿到90几。
好，那你报告
靠着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这样子。
哇塞，有保佑耶。
可是其实过二十几年我有点忘记当初到底大概做哪些内容了。
哦，不然就直接把它搬过来就好了，就不用准备了。
而且那个电子档都已经是这个成年历史，已经消失在零跟一的这个 format 之中了。对，那好，讲回来，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天方夜谭。这首作品是我记得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1888年创作的作品。
嗯嗯，很好记的数字。
1888年。那当时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时的俄国，因为我回顾这一次为了做 这个作品回去回顾看了一下，俄国在19世纪其实是占有蛮重要的一个角色跟地位在欧洲的历史上啦。
嗯，
那在此之前其实可能经历了蒙古人的统治，然后他们自己内部一些问题，其实是你在拿破仑侵略俄国之前其实很少看到他们有什么重要的事迹或是对世界有一些比较重要重大的影响。那反之在19世纪整个俄国慢慢的体制开始变强壮之后，成为我们熟知的所谓沙皇然后帝俄， 然后甚至于在十九世纪末还可以跟日本打仗啊，然后侵略中国啊，嗯嗯嗯，等等，就是说在世界的舞台上他也占有一席之地了。
嗯，对对对。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俄国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些入侵，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位铃木斯基高萨科夫以及他所这个在一起被称为是俄国五人组的这些人，
嗯，
那这五个里面有四个其实都是军官。
哦，四个军人，嗯，
对，四个军人，那其中一个是化学家。那讲到这边俄国五人组，那个我现在要来一个小小的随堂考，你知道五个人是哪五个人吗？
哇，你要我直接讲哦？
对啊，
哇塞，
特别留一手。
好，我就想说奇怪，这个笔记上面写这样子，到底是要讲还是不要讲？好，原来是要考我。好，那我试试看来回答好了。比如说这个，好，铃木斯基高萨科夫一定有嘛，
就是五个里面就扣掉一个。
然后我知道巴拉基列夫，
巴拉基列夫被列为这个五个里面的那个头。
对对对。然后我知道鲍罗定，
鲍罗定。
对。然后我想一下，再来是谁呢？穆索斯基是吗？
对啊，他，
哦，穆索斯基是吗？
他也是五个里面的其中一个。
OK， 好，那我是不是剩一个没讲？
最关键的就是这一个。
最关键的是这个。Oh my god！ 我想一下哦。哎，欸，真的很难哎，欸，我不知道哎，欸，
因为我，欸，老实说，我自己二十年来其实也没听过他几首作品。我觉得，
啊，那你为什么说他是最关键？因为他最难被
记得啊。对，没错。
原来还有这个桥段，哎呀，早知道我就多记一下。哎，那这个最关键的这个人物是谁呢？
他叫库仪。
哦，对，有一个 CUI。
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各位，如果你是曾经买过唱片的人，你架上有库仪有超过五首作品的，我就尊称你为古典音乐大师。
库伊，对，有，好像有这个名字。 Oh my god， 这个是谁啊？
对，那，我们讲一下五人组好了，因为这个大部分我记得以前的音乐课本可能连五人组都没有提到过。
有提到五个名字啦，但是对于他们具体做了什么其实没有很细的讲。
对，那之所以会被叫五人组，是第一个是这些人其实他们的本业都不是音乐人。
嗯嗯嗯，
对。那可是他们在同一个时代遇到彼此，他都是等于是有点像是音乐爱好者这样。
嗯，
你就把它想象成说，比如说现代可能有一个假设，比如说制作模型好了，有一些人是以此为生，但有一些爱好者他就是喜欢做模型，然后喜欢做到可能比专业的都还要厉害。
嗯，就是把爱好然后变成到一个很厉害的阶段。哦，不过作曲其实蛮困难的。
然后他们可能不见得以此为生。
哦，对对
对，
不是就是专门专业的，靠就是靠写曲子，然后出版乐谱啊，表演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表演艺术活动为生这样。
对对对，那这五个人里面，铃木斯基高萨科夫是最终是比较特别，是他被聘到音乐学院里面做这个教授。那在此之外，其实其他几个人真的是有的都被称为是所谓的星期天作曲家，就是说他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包罗定嘛，他很有名，《伊国王子》这个歌剧，
对
对，那其实这个都是他可能就是六日休闲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
哦，可是我在这个音乐史的这个读物里面，我有看到一段是在讲说，其实包罗定算是这个五人组里面少数对于这个绝对音乐，因为他有做那个第二号弦乐四重奏，
还有交响曲，
对，还有交响曲，所以其实他要做那些绝对音乐，那个需要我会觉得啦，我的刻板印象就是你要做那样子的音乐的话，因为我有听一些鲍罗定的作品，
嗯，
那我会觉得，欸，那个东西就是需要蛮扎实的这个音乐基础才有办法搞出来，所以他应该也是做了蛮多功课吧。
对，就是说他虽然并不是以此为生，可是可能他拥有的知识或是技能也跟所谓专业，比如说相对于这五个人就是同时代就叫柴可夫斯基嘛，
嗯嗯嗯，
就是他就是音乐学院就是
科班出来。
对， 对，那他们之间就有一些比如说在观念上的不同，或者是说有一些理论上的一些攻防。
嗯， 嗯， 嗯，
这个在当时的音乐圈是不只是俄国，就是各个区域都经常有这种所谓的理论上的攻防的一些讨论这样子。
嗯，
好，那讲完这五人，欸，我们已经提到，那就是其中有四个是军人，一个是化学家嘛。那这个化学家他是这五个人当中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比较亲密的。
嗯嗯嗯，
就是说根据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文章在讲，就是他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两个人是常在六日啊就抱着乐器，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研究说这个乐器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个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
像
是
或者是在化学实验这样子，他们真的把这些对你把这些乐器当成是化学的材料，然后就是两个好朋友就开始在家里面在开始在试。那他们可能都不是演奏这些乐器的专家，可是他们就是非常的有兴趣。那也因此呢，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天方夜谭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他的所谓的管弦乐法里面的最终实践的最彻底的一部作品。
对，里面真的是精致的配器，然后还有各种就是不同色彩的音色的使用，其实是很丰富的。
对，那这些色彩啊音色上的使用，其实在此之前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贝多芬或是布拉姆斯，我们之前提到的，他们也不是不在乎这些事。但是我只是觉得很好奇的是，比起这些我们所谓的中原核心的这些作曲家，俄国人是更在乎音色上的变化。
对，就是如果是讲贝多芬跟布拉姆斯的话，我们在文献中会看到他都是比较强调比较抽象精神层面，
对，
哲学层面上的一种表达。
所以音色上或是说配器上，什么乐器搭什么绑在一起，声音会怎么样出现一个什么效果，这个其实在这些中原作曲家的脑袋里面，它是要服务最终它的音乐的这个概念。
对，就是一个抽象的艺术概念，
视为是一个手段。
对，
可是在这边这个手段变成一个排位非常前面。
嗯，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配器到底有多好，我觉得可以从可以从一个人他说的话里面去稍微了解一下。因为第一个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写过一本书叫做管弦乐配器法，
哇，
至今其实都还是很多念音乐相关或者是指挥相关他们都会去抓来读的一本书。只是说很可惜的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其实这本书并没有写完。
哦，真的？
他就过世了。对，
哦，
那因为他后来在圣彼得堡的音乐学院教书嘛，而且教出了一批人是现在也是算是很有头有脸的俄国作曲家，比如说 Stravinsky。
嗯，
对，他的配器也是很精彩，然后
对
色彩也是很绚丽。那另外一个人这边也要值得一提，就是拉赫曼尼诺夫。我们都对他的比如说钢琴协奏曲，或者是他第二号交响曲，
对
他的音乐也少不了那种配器上带来的那种绚丽的色彩，
感官上的体验比较强烈。
那他在音乐学院也曾经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上过课，他就讲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值得参考。他就说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对音乐的想法，想要传达比如说气象上的一个景观，总是可以表达到淋漓尽致。那如果乐曲里面要大风雪，听众眼前就仿佛出现了飘舞的雪花，那随着木管和小提琴的旋律或游或舞。那如果我们现在需要这个艳阳高照的话，那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呢也可以让这个乐器仿佛就是散发非常强烈的光芒。那如果需要涓涓细流波光潋滟的话，那乐团也可以就是飘送这样的感觉到听众的耳朵里面，而不是随意的指派竖琴用滑奏的方式，我不知道这个在臭谁就来达到效果这样。那每当他心里想要这个夜空的这个星光闪烁的冬夜，乐音呢就会这个冷静凝肃了起来，透明如镜。那他真的是一个，他讲林姆斯基高沙可夫是一个首屈一指的乐团音会的大师啊，我们从他身上这个所得到的玄妙的知识终身受用不尽。
哦，他很会形容，欸，他的这个因为传达视觉可能会是这个传达这种视觉的故事可能会是天方夜谭，因为他是这个童话然后改编的这个交响组曲，那里面其实是等一下试听的时候会有很多他 的这种意象的传达。那他有这个国王啊，有女主角啊，
讲故事啊，
讲故事的女主角、嗯、对，然后里面会出现一些、哦、王子，然后出现海盗、海洋，然后出现这个爱情的主题，然后最后会有庆典，然后会有这个很激烈的这个船海啊，然后船只这个触礁沉船，
各式各样的风景的描绘，它都会是用音乐的演奏形式去把它演出啊。
对、嗯、对，就是觉得哇，那所以说他确实在这方面算是很专精这样的。
对，那另外呢，可是虽然说我们这样子看拉赫曼尼诺夫就是形容的这个哇好像很厉害对不对，
嗯，
可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他其实刚开始在音乐学院任教的时候，
嗯，
而我们知道说他现在是一位大作曲家嘛，
对啊，
但其实他一开始对于自己的这个很多的音乐上的知识他也是有一点
都不太熟悉，是
一知半解、啊、
一知半解，
对，他自己也曾经在这个自传里面讲说其实我在当时并不能没办法很正确的就是讲出说这个和弦的名称啊，或者是说对于这个创作的技巧啊、嗯、也是一知半解，了不起就是懂一些什么大三和弦啊、减七和弦、数七和弦、
嗯、
这种，就是如果是你有念，以现在的教育来说念过一点点音乐大概都会知道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进阶但也相对皮毛的东西。
嗯，
对，那当他一开始在教书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从这样的知识的水平他慢慢慢慢的往上堆叠上去。
嗯，
也呼应到说他们当时其实对于音乐就是一个很热情，但它是一个比较副业的一个形态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
嗯嗯嗯嗯，
一直在讲他这个配器有多厉害啊。另外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柴可夫斯基他在1886年的时候曾经就是从乐谱商那边拿到这个钢片琴，那钢片琴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乐器，
新的是吗？
对，很新，
嗯，
新，因为从巴黎运过来，就是哇新的乐器，然后他听到这个东西哇惊为天人之外，他是跟那个乐谱商私底下讲说拜托拜托你不要把这个东西被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看到对，
这样哦，
对，我拜托求你。
好，那这个钢片琴是什么？
钢片琴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像是一台小台的钢琴，
嗯，
对，但是它虽然体积小，可是它里面的敲击的原理跟钢琴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它更接近比如说以前我们在管乐团里面打击乐手他们会去敲的那种小铁琴，它的敲击原理比较接近那个，
嗯嗯嗯，
所以它听起来也是叮叮当当的，只是说因为钢片琴很贵，所以大部分如果乐团没有就会用小铁琴去代替它这个桥段。
哦，
对对对，那比较有名的就是比如说哈利波特，
嗯，
对，他那个当当当当当，
嗯，
那个是用钢片琴，刚提到柴可夫斯基他后来最有名的桥段就是在这个胡桃钳里面有使用这个钢片琴的桥段、
嗯、
这个乐器在当时很新，但柴可夫斯基就是跟他的乐谱商朋友说我拜托你不要被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看到这个东西，因为他很怕这个东西一被他拿到研究完之后哇那就是翻天覆地的使用
用个什么钢片琴协奏曲
或者是他可以很擅长的在他的管弦乐片段里面来使用，或是他的歌剧、嗯、因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另外一个主业就是写歌剧、
哦、
一个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要谈的天方夜谭，然后西班牙奇想曲、
嗯、
那这种是管弦乐、嗯、
管弦乐、
嗯、那另外一个就是歌剧什么雪娘啊，还有一些光是那个以前葛季夫录那个就可以 收成大概13到16张 CD 的长度、哦、
他写这么多的歌剧，
对，他歌剧超多。好，那今天呢我们的重头戏天方夜谭，我们先聊一下，因为他这个 这个曲子其实在创作的时候，铃木斯基高沙可夫他并没有标题，
完全没有吧，他
就是说他的标题是很简单，因为现在的标题就是一长串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尤其第四乐章，等一下我们会用中文念出来给大家听一下这个长道其实我如果不看的话根本就记不起来，但他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用 Ballade 或者是 Prelude， 就是
Prelude，
就是那种前奏曲叙事曲，这么简单的方式去，
那不就是一般的浪漫时期作品标题啊。
对啊，甚至于很接近那个比如说巴哈的那种巴洛克的那种，
就是，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这样，怎么差那么多？
这个当中就是有人建议他说，欸，你写这样好像谱不是很好卖啊。
哦，真的假的？
所以他是一个
行销的，
对对对，商业上行销的那个。然后因为一开始铃木斯基高萨科夫是有一个副标题叫做1001夜，
已经有那个，
对，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像现在四个乐章的标题这样子，但是他的乐谱商好友就是给他一个建议说，欸，如果我们可以加一个标题进去，这个就像是现在行销也常在谈的，你东西很好但是如果没有行销话题的话，其实一般听众或者说你的受众很难知道你的存在这样子。
哦，
对，所以呢后来铃木斯基高萨可夫就亲自的为四个乐章写下了不同的标题。
好，就是这个1001夜就是我们这一次铃木斯基高萨可夫这个交响组曲，他取材的就是这个中东的这个童话故事叫做1001夜。那这个故事是在讲说呢，有一个这个苏丹的国王，然后呢他是一个这个脾气很暴躁的人，然后他是碰到了，就是因为他老婆就是跟他离婚了，然后他就是觉得就是女人都不可信这样子，女人的嘴骗人的鬼这样子，对，
这么极端，
对。然后我跟你讲，他还有更极端的，就是说好，老婆跟他离婚了之后呢，他就开始每天要跟一个女生结婚，然后隔天再把他杀掉。
哦，
对，然后大家当然就非常的恐慌啊，我想说哇塞，每天都要送一个那个美丽的女生，然后去当皇后，然后当一夜皇后，然后隔天就会被宰掉，太可怕了这样子。于是呢，这个当时这个苏丹的这个宰相啊，对，就是，现在他们都直接翻宰相，宰相的这个女儿，她就是叫做这个 Scheherazade， 就是这个
雪哈拉沙德，
对，就是天方乐坛的这个原文，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女儿的名字啦。那这个 Scheherazade 就是去这个国王那边，然后呢本来是想说，哎呀，这个人大概也是一个晚上就要被咔嚓，
对
对，就殊不知呢，他就每个晚上去给这个苏丹国王讲那个床边故事。然后呢，他一开始的床边故事，第一个床边故事就是这个辛巴达的这个航海故事。
哦，
对，然后再来呢，他又就是因为他很会讲，然后很精彩。那一开始这个辛巴达这个四海冒险的故事，可能也很对这个苏丹国王这种比较尚武啊，比较是一个武夫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呢，为了能把故事听完，因为他这个 Scheherazade 就会在一个最精彩的地方
断掉，
然后睡觉。对，那国王想听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当年的追剧，
对对，就是我像。这个 Netflix 啊，一些很精彩的这个美剧啊，或者是日剧、韩剧，就是在最精彩的地方突然停掉，然后你会很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然后留一段尾巴在后面，
对，
让你接下
去，就会有一个悬念这样子。那所以他就只好就是哦，听到这边还想再听，那就不能，这个人就不能死啊，对，所以他就再延后一天。他说好，不然你后天我再把你斩了好了。然后呢，可是第二天他又再讲，他又再继续推荐他的故事。然后呢，就这样子一路，他的这个死刑的刑期就延了足足有1001天呢，啊。
所以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1001夜的由来，啊。
没错，那经过了这1001天的洗礼之后，这个苏丹国王也是终于这个立地成佛，放下屠刀，之后就是被感化了，变成一个这个和蔼可亲的这个国王了，就不会再那么的好杀人这样子。
这个就是战术上所谓的时间换取空间呢，啊。
对啊，
对
，OK， 这就是《一千零一夜》大概的故事。
好，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它四个乐章。刚刚有提到第一乐章就是海与辛巴达的船嘛，那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个大海上面，然后一定有一些很大的波浪啊，然后以及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个雪哈拉沙德跟国王之间的一些互动。那在这个作品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独立的小提琴扮演的雪哈拉沙德的角色，
没错。
那第二乐章叫卡兰德王子，那他其实就是 这个卡兰德王子是以前是王子，然后后来就是变成了僧侣，然后两三个僧侣遇到彼此，然后在诉说着彼此的故事，然后故事里面又有其他的故事。对，那本身这个乐章他其实利用形式上也是在表达一种故事跟故事之间的关系，以及继续往下走，就是最后好像那个故事包在一起，
然后俄罗斯套娃，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个套一个，
就是用俄罗斯套娃是一个蛮精确的形容，这样。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就是小王子与小公主的故事。对，那前面三个乐章的标题都还好，那最重要的是第四乐章。那最精彩的就是最嗨的也是在第四乐章，就是所谓的巴格达的节日，海船在有青铜骑士的岩石上触礁，这个很重要。青铜骑士，然后以及终曲。那这个这么，我觉得整个作品第四乐章，它在技术上的难度也是最高的。不管是对于管乐手，或是整个乐团的各个部位，你都必须要衔接的很紧密，它才会成为一个很精彩的演出。
我是觉得这铃木司机高大可夫是不是这个出版商叫他写这标题之后，他是不是写到后来，你看一开始都还蛮具体的，到第四乐章之后，这个看起来也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就是也不是诗，也不是，好像是四个名词，
好像不同的段落，然后把它拼凑在一起，
四个名词直接把它切在一起。
对，然后另外如果大家对音乐稍微想要更深入，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每个乐章标题下面的速度的指示，我们只能用这个啰嗦来形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体贴啦，就是看那，因为我就是这个这每一次古典音乐建议指南的这个速度担当哦，所以我就来接续来讲一下有关于速度指示的这个部分。那它四个乐章里面呢，它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把它想成它分成两种类型，一个是慢快慢，一个是
慢快慢，
对，慢快慢，不然就是快慢快。
可是它的速度的标示也。
对，它的速度，
对不
对？
对，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模式，因为我们等一下在听那个，如果大家后来有来听我们的挑的这些版本的话，你真的有去听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样子比较好记啊，你就会很能够感受到这个它的这个段落。对，然后它的速度指示其实在这个谱上面其实写的非常的精，就是非常的清楚啦。那包含到一些比较偏向是情绪性的一些描述啦。对，那像这个他用到这个 pochissimo 这个意思，其实是说很小很小，就是说他什么，就是说他用的这些字都会是一个比较精确的形容词来去写。那或者是说他会用一个。就是这个天方夜谭它的这个速度指示呢，刚有提到说是有分快慢快跟慢快慢两种。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又加了一些很细微的形容词，比如说这个 pochissimo 就是意大利文形容那个很小很小很小，
就是类似英文里面的 tiny 啊。
对 tiny， 嘿，就是非常小的这个形容词。那你就想到，我用 small 就好了，但是我要用到 tiny， 那就表示它其实是很具体很精确的。
对，
那这也反映了就是说，其实它在里面的速度跟它的情绪，其实铃木司机高大可夫是它是很精准的写出来，然后包含到啊，它还很贴心这样子，如果它要回到元素的话，它就会还每一个回到元素的地方都有很充分的写说、就是、
tempo one，
对，都有很清楚的把 Tempo 1都标记的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Tranquillo 就是这一个宁静的，像这种比较偏向形容词而不是说一个快慢 的指示，它也会很清楚的就是写出来。所以其实你只会在处理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框架，那之后的细节呢，其实反而让大家有更多操作的空间。这就是一个 不能说是矛盾啊，只能说是这一个看到林姆斯基高拉可夫这么认真的这个写这些表情的指示的时候，就不免指挥家也有所回应啊。我的感受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以再延伸讨论一个点，是说在这个时代的作曲啊，不管是比如说林姆斯基高拉可夫也好，或是马勒，他们在写这种比较大型的作品的时候， 他的标注的提示告诉指挥家你要干什么的这种非约定成熟，就是直接把它落下来的东西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对。
对，就是在整个作曲的历程，比如说从巴哈以前，他可能反复之后你要做一些变化，他也不写，甚至于强弱记号也不写，然后到莫扎特，他们开始就是有一些圆滑线啊，或者是表情开始会越来越多了。但是其实在当时很多东西他们认为这个叫约定成熟，他也不会写。可是到贝多芬之后，就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他开始告诉音乐家的事情越来越多。
对，我觉得这很，其实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古典音乐作品的传播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你看哦，西欧有这么多国家，那到了走到这个俄罗斯这时候，这个时代
19世纪，
对啊，你已经西欧传东欧啊，每一个国家其实成型，然后有各自的文化，然后有各自的，其实在沟通上面最好还是清楚一点的。
对啊，
不然就会发生说，哎，那你说你的约定成熟，那我跟我的约定成熟
又不一样。
对啊，那要听谁的。其实最好就是说，哎，可是其实真的人类的这个作曲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大家也学会去把事情讲清楚。
而且当地图越开越大的时候，
真的
要沟通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古典音乐它在从以前走到未来的这个历程当中，它是越来逐渐的越来越精致化的一个你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轨迹啦。
没错，
那讲完了这首作品的这个一些基本的框架，还有林姆斯基高萨可夫最令人这个称羡的所谓的管弦乐配器法，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重要今天的桥段了，就是这个版本比较的部分。
OK， 好，那在版本比较的这个第一个版本，我们选的是这个孔德拉辛。那孔德拉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指挥，对，他也算是这个 OG 啊，就是这个老派的，对对，就是这个老派大师的代表人物这样子。
而且他在俄国时期，那个时候应该叫做苏联时期，是颇有贡献的一位指挥家。
对，他就是那个苏联，他们是叫做苏联国立交响嘛，他那个 USSR 的。
哦，他是莫斯科爱乐。
对，他是莫斯科爱乐的名字，对，就是后来现在我们讲莫斯科爱乐。
对对 对,
對,
對, 對，
但是当时莫斯科爱乐因为名字改过太多次了，但反正就是那一团。
苏联人、俄国人的团名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对，当然，那我们现在就是通称，就是叫做他就是担任当时这个团的音乐总监这样子。
但他比较有趣的是，他在临终之前其实有叛逃苏联。
哎呀，
这等一下再讲他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对，那我这边还是回到说这个孔德拉辛呢，他。虽然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他是俄国的莫斯科爱乐总监，可是其实我们这一次选的版本是他跟这个荷兰的大会堂交响乐团。
这个应该是他叛逃之后的事情。
哦，所以刚刚才铺了一个梗讲到他叛逃了。OK， 好，反正这是一个荷兰首屈一指的交响乐团。然后呢，他当时的这个大会堂呢，也是他的小提琴首席，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叫 Hermann Klebersch。这个人呢，他是荷兰人，然后他是算是荷兰就是当地培育出来的一个很顶尖的这个小提琴的演奏家。然后呢，他跟这个我们讲比利时的这个小提琴一哥格鲁米欧，他们一起合作的这个巴哈双小提琴协奏曲，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这样子。那这个人的音色非常的甜美，我们等一下可以听一下。然后总而言之呢，这个孔德拉辛的这个版本我们选的就是这个 Klebersch 的这个独奏段落，然后还有这个乐章的一开头。那在放之前，我来再提醒大家，第一乐章是这个海与辛巴达的船，好，所以这是一个海盗跟探险的故事。 这个第一乐章我们的选段呢，主要给大家听两个东西哦。第一个东西当然就是小提琴的独奏的部分，它刚刚最前面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个宰相的女儿，也就是我们故事的女主角，她的
雪哈拉沙德，
雪哈拉沙德的这个主题。那再来呢，就是听到这个第二个部分，它这个得的，你会听到这个大提琴哦，奏出这个上行下行的三连音的爬音啊，五度的爬音，这样子，就是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这个呢，其实就是在模拟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对，那。这个呢，这个有关这个大海，我特别会拿出来讲的原因，是因为哦，这个大海我可是这个比较了很久，就是说我专门听，对，就是专门听这个版本，我大概听了十几个版本的这个大提琴的爬音，对，我不得不说，有一些版本在处理的时候是有点喧宾夺主，就是说他可能为了要想要他低音很澎湃，那他可能有点是用后置的方法，或者说本来当时这个指挥就倾向于说把这个大海的就是拉得大声，然后就变得说整体的平衡性有点喧宾夺主了，
因为这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对，因为最重要的是还是那个船上的海盗在这个航行，这样子才是重点。那我会觉得这个孔德拉辛的这一个大提琴是我觉得最刚好的，所以我在这个第一乐章的选段是用孔德拉辛的版本。那它既有这个很甜美的独奏的这个独奏家的这个诠释，那又有这个很平衡的这个交响乐团的这个表现。那因为这个大会堂交响乐团他们最擅长的其实就是他们干净的声音。那我觉得说，虽然说林姆斯基高拉图这俄国人呢，可能刻板印象你会觉得说，哦，他会是一个比较奔放的、比较粗犷的这种表现方式。那可是其实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版本是刚柔并济，就是说，他该狂野的时候很狂野，然后该浪漫、该像刚刚抒情的时候很抒情，整体都在一个很好的平衡点上，所以我把它拿来当做我的第一个这个推荐版本。
就是讲白话，它就不会像是脱缰的野马。它是一个可以被控制的好马，
对，它就是一匹骏马吧，大概就是赤兔马吧。
这个我延伸一下，是孔德拉辛，因为我看过他一篇专访，他其实对于西方乐团是非常的有赞誉有加，对，就像刚刚宇翔在分享的，其实他刚才分享的就是孔德拉辛在那篇专访里面谈，就是说西方乐团其实在他的观点里面是比较好指挥的，因为听得懂人话，
比较好沟通，
然后你跟他说要这样做，他们就会照做。那反之呢，就是他待在苏联的时候，他其实最头痛的就是，其实也不能怪那些音乐家，但是因为那个体制，大家都知道苏联的体制是非常压抑的，所以很多音乐家是利用演奏音乐这件事情来宣泄他的情绪。
哦，这样哦，反而是这样，我以为他们会更好沟通、更好控制之类的吗？
就是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当他就所以我看的那篇专访，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们在俄国的唱片里面听到都是那个模样，就是大家都有点
毫无保留，对不
对？
对
对对。但其实那个，因为其实那样的风格，认真讲，现在的俄国人也不是这样演出
哦。
也就是说，那个体制消失了之后，慢慢的恢复到一个常态。
对，有的时候听都会觉得他们。可能甚至有点歇斯底，就觉得他们很
心情是都很不好，对，
心情，对，就是你会感觉说他的那个情感也可以这样子滔滔江水一般的这样子涌出来，
对，
那时候的那个苏联时期的很多演奏家独奏家，哦，可是这样子的特质适合当独奏家，可是如果乐团里面
大家都是这样，对，
四十支弦乐，哇靠，大家都这样。
所以他在那篇专访里面，我看了其实 突然了解很多事情，是为什么唱片里面听到这样，是因为体制压迫这些人，致使他们很多的情绪没办法在生活的对谈当中，因为你不知道谁会把你的话呈报上去，然后成为这个情报站的一个材料。对，那他们把很多很多的生活里面无法宣泄的情绪，在透过乐团团练或是演出的时候，全部都把它宣泄出来。所以乍看之上好像技术上是很容易控制的，但事实上孔德拉辛觉得说那样的乐团其实是很难指挥的。对，然后除此之外，其实他也讲一个譬喻说，你不要以为俄国人就可以演出俄国好的音乐作品。
嗯嗯，
对对对，这个就是也是打破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某一种种族的人他
的框，就是一些刻
板印象，那捷克人，捷克人能够演奏出好的德弗扎克，那其实就他的观点，其实很多俄国人是招摇撞骗，就是他也没有很理解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没有很理解林姆斯基高萨可夫的音乐，可是他就是打着我是俄国演奏家，然后来告诉，好像要告诉大家说我就是俄国音乐的专家。
嗯，
就是我在他那边专访，因为这个是他过世之前，
嗯，
就是受到那个媒体的访问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我记忆到现在，就是文章我已经不知道在哪看到，可是这两个点至今我是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哦，我就觉得哦，那所以孔德拉辛真的是一个蛮思想蛮开放蛮先进的，我觉得，
所以他最后
值得学习的，
最后也选择叛逃他的祖国。
嗯，
对对对，
了解。
好，那讲完了这个俄国人指挥西方乐团，下一个乐章我们挑的版本就回到了这个，
回到了正根正苗红
大斯拉夫主义，
绝对这个绝对的俄罗斯血脉。
对，那这个由宇翔这边来跟大家介绍。
好，我们第二乐章呢选的是这个最近这个因为乌俄战争而这个又重新被人拿出来讨论的葛季夫。
对，但这个演出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它是2002年，就是千禧年刚过的录音啊。
嗯，对
对，那葛季夫指挥这个基洛夫管弦乐团，在以前的菲利普下面的录音这样子。
葛季夫呢是一个这个大家如果有看 YouTube 的话呢，这个葛季夫呢他最标志性的这个形象就是他会拿一根牙签，人家指挥呢要么就是用手，要么就是用长度不一的这个指挥棒。那但是葛季夫呢他就是最招牌的就是他一支牙签就能够这个指挥调度所有的这个乐团这样子，这是他很标志性的这个形象。
然后还有他抖动的那个拿着牙签在抖的那个手，你看看都看不到拍点。
对，如果是因为学长是吹那个法国哈，对，可能我平常比较没有那么仔细看指挥，但是确实会有蛮多听到蛮多江湖传言说葛季夫的拍点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有点像生病，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没那么夸张，但是确实他的动作比较小啦，其实但他的动作很戏剧化，但是那个动作的幅度是小的。
嗯，
对，像我们之前不是有讲那个 Carlos Kleiber 吗？那小克莱巴他其实就是他的动作是大的，
嗯，
但是是清楚的。
对，
然后葛季夫是他的相反，就是他的动作是小的。对，那然后就是虽然说动作小，理论上好像比较容易精准，但是他事实上也是处在一个。其实我觉得他很投入音乐啦，就是说他处在一个比较情绪比较亢奋的状况，所以可能就相对没有那么精准，我的感受是这样。
而且他比较为人著称是，其实在乌俄战争之前他是被称为是这个年代的指挥大帝，到处都看得到葛季夫。
记得之前在那个台湾有发生一个这个乐坛的一个趣闻，就是说葛季夫来台湾，然后好像就是连完全没有团练嘛，就是直接裸上
了。因为他演出的那一天
对
才落地台湾。
对对对，他演出当天才下飞机，然后完全没有排练，就是直接裸奔进入这个音乐厅演奏。
对，就是上台就是第一次了。
对，那直接上。
有一则说法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可是是说葛季夫其实他之所以这么忙碌，是因为他必须要一肩扛起整个基洛夫 还有俄国的这个演技，演绎的生计这样子。
嗯，就像以前那个大卫啊、柯刚啊，这个他们这些小提琴家，二十世纪苏联的小提琴家，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有点像中国的姚明。
嗯，
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巨人，然后这个巨人呢要推动的这个举国的体制来前进嘛。那以姚明来讲，他推动的当然就是篮球领域的前进。
对，
那以葛继夫来讲，就是整个古典乐团的前进。
对，那他早期是那个马林斯基基洛夫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然后包含了这个剧院，然后芭蕾舞团，其实都是靠他一个人，可以直接讲的这么白啦。所以他也是、啊也是很辛苦啦、啊、这个其实就是衍生一个那个、一个讨论，就是说到底古典音乐是能够把大家养活比较重要，还是艺术比较重要。
对，好，那讲了这些辛酸甘苦了之后呢，我们这一次要来回到我们这个选段的部分。那第二乐章它的标题卡兰德王子，那这个呢，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的直观容易理解，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先一个画面上的提示，就是大家如果看过这个迪士尼的阿拉丁的话，阿拉丁呢有一个在片头的一个桥段嘛，就是这个阿拉丁跟那个猴子跟那个猴子穿梭在巴格达的市集嘛，他不是跳上跳下要躲避那个是什么官兵的追杀之类的，那他不是上窜下跳跑来跑去吗？欸，其实这个我在听卡兰德王子的时候，是我的脑袋里想到的是这个画面。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来播放一下，然后看看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最后的那几秒有没有听到，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因为他是长号跟小号嘛，小号就是阿拉丁，然后长号就是追他的官兵这样子，然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间距是远的，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感觉快要砍到他的这种感觉我那时候听的时候脑子就有这样的画面。然后因为葛继夫他这一段呢、啊，就是刚刚跟学长也有聊过，这也是他这个版本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段落。这样，我那个学长一听就知道说，哦，你就是选这一段，这样
就是有好好仔细在听，
对，好好仔细在听，对，因为这一段呢是他我觉得很好的去体现这个葛继夫这个人的指挥的风格，就是他其实他很敢把自己的观点放在音乐里面，
而且他有时候夸张起来是蛮有魅力的。
没错，他其实整部作品里面他要夸张的这个他把它夸张化的段落是数不胜数。
对，
那有一些地方我觉得略显浮夸，但是这一段真的是
很适合这样浮夸。
对，而且就是因为做了这个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所以这一段就显得特别的好听，因为这一段本身就是他的那个张力非常的足，而且他在他的那个线条，他把它做了一点夸饰，他把它放慢了，他把整个这个音乐的线条放慢下来，然后变得那个转折是非常的戏剧化的，非常的这个甚至是有点卡通化吗？不知道可以这样讲，就是
具象化，它是很具象的 端在你面前，然后就是逼着你看这个，我要把它表现得这么精彩那种感觉。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因为我们选段来听，那如果是整个来听的话，其实也会更加的精彩，因为它会前面有一个铺陈的部分。
而且我早期在年少不经事的时候，
也要强调年少不经事，
收集了一堆这个天方夜谭的版本啊。嗯，有时候那个一拆开来，其实想都不用想，直接转到这一段。只要这一段演得好，
就是好，
我就觉得这整张就好，其他不用谈这样。
哦，这一段真的确实是，如果能够在现场啊，能听到这么有张力的强弱对比，然后这种小号跟长号这种哦很顶的，
对啊，然后
铜管的表现。
如果你那个乐团的布阵啊，把这两个乐器把它放在最乐团的最左边跟最右边，那个整个声响上的那种对比跟落差就会非常非常的有趣。
对啊，哦，这个真的是蛮精彩，也是我对葛基夫哦有一个比较正面印象的一个这个经典的桥段。
对，而且 我自己曾经是葛基夫的唱片收集的算是乐迷嘛。我觉得他有一点可惜的是，在这个时候他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在对待他每一次的音乐。
是。
但那个时间点大约就是他接手了伦敦交响乐团。然后跟伦敦交响乐团制作了一批马勒的唱片，
对，
含以后，比如说他包含他去接手，
他是不是有慕尼黑嘛？
慕尼黑爱乐，就是曾经他也是欧洲的这个指挥大帝，比如说鹿特丹爱乐也看得到他，就是我要讲的是说，在那个时间点就很清楚，是在伦敦接手了以后跟以前，你会觉得这是两个不同态度的人，到后来其实。用这个大陆网民的说法就是很水
水分太高了是吗？
好像他利用这个名气跟光环然后走把那个音乐走一遍
哦，就是就已经对于音乐已经不会有这样那么深刻的这个琢磨。
对，但在此之前比如说他更早期跟基洛夫那一些歌剧的唱片哇，录一些那种俄国的可能一般人没事不会去听的唱片，可是那种诚意真的是，
而且很有理想欸，就是说就是要发扬俄罗斯的文化这样
子。对啊，没事你去录整套的普罗高菲夫的歌剧，林姆斯基高沙可夫整部的歌剧，这些都是在他的这个唱片目录里面曾经出现过的东西。
刚好讲到这个葛基夫接这个 LSO 伦敦交响乐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乐章
哦，对哦，
对，我们刚好第三乐章我们就是选了这个伦敦交响乐团的版本哦，但是我们的指挥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个人呢他应该可以排到我喜欢的指挥前十名没有问题的这个 Leopold Stokowski，
被誉为是指挥界的怪老子，
这个白头翁啊，他有一个在这个发烧唱片圈里面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唱片，然后他的昵称就叫白头翁，对，那里面是就是这个狂想曲的曲集这样子。那这个 Stokowski 呢，他这个很有名的就是他在1934年的时候就是跟迪士尼合作指挥那个费城交响乐团的这个幻想曲、
哦、幻想曲，
对对对，幻想曲。那这个迪士尼的卡通呢，然后再搭配他这种，他也是一个很擅长就是把音乐就是透过音乐去传递画面的指挥，所以他跟迪士尼那简直就是天作之合，所以这个幻想曲一下就造成了这个全球性的这个轰动。对，然后他也就是这也是我想大家可能都是因为幻想曲，就是说、欸、现在听古典音乐的人来讲的话，幻想曲应该跟这个 Stokowski 这个指挥就是有一个很深的连结。
这个动画大概我觉得应该是台湾的国民教育里面最常被播的一
部。对对对，这个儿童教育，这个学前教育必备。
音乐老师想要水一下的时候，
音乐老师必放幻想曲。对，那可能会放幻想曲2000的，我不知道。就是对，但幻想曲这个最一开始这边就是他最早期就是由这个 Stokowski 来做指挥的。那有关这个指挥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因为迪士尼嘛，那另外迪士尼的这个死对头华纳，就是兔宝宝那个华纳、对，那兔宝宝呢它里面有一个这个动画，它就是在讲这个兔宝宝在指挥。然后呢 他就戴着这个 Stokowski 的这个，他戴了一个假发啦，白色的假发，然后是有点像那个莫扎特的那种假发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台下呢就纷纷鼓噪说：“哦 ，Leopold， 其实就是在讲 Stokowski。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对于当时人们对于指挥的一个 icon,
一个图腾，
对啊，
对，没错。所以这个兔宝宝呢就这样子，这个本色演出这个指挥这样子。那他，而且呢，他有一个细节，其实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这个指挥的形象很深入人心，就是那个兔宝宝，他戴着那个假发，然后拿着指挥棒，然后走上台。然后呢，他就面对观众，然后把这个指挥棒折断，因为 Stokowski 是不用指挥棒的，
他是用双手
的，
对，
他是用双手在指挥的，然后他就是故意做了一个这个看起来很中二的这个，但是很好笑，就是你就会知道说，当时的这个动画圈就是对于这个人，是很有概念的，知道他是不用指挥棒的指挥，
对，而且他可以轻易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角色去代表这一群人。
对，就是说知道说，我是一个指挥家，然后我有我的个性，我有我的这个，
对，
我有我的这个厉害的地方，这样子。
好，那我们说这么多，就来听一下第三乐章。
没问题。不小心聊我最喜欢的指挥之一，这样聊了太久了啊，没有讲到这个第三乐章是在演什么啦。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第三乐章是小公主与小王子啊，那基本上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谈恋爱的一个桥段。那讲到这个谈恋爱呢，这种比较甜蜜的浪漫的这种性质的，因为这样子啦，因为这个乐章是这样子的形象嘛，所以很多的指挥会选择把它处理的，我听起来也有点像那个柴可夫斯基的那个C大调小夜曲啊。大部分的指挥其实在处理这个林姆斯基高尔可夫这个天方夜谭第三乐章的时候，他就会是有点参考这个曲子，就是会用一个比较相对柔的，然后比较偏 piano 的方式去进场去做那个开头。那可是有两个人不是这样子，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二乐章介绍的葛季夫，第二个就是这个 Stokowski。 对， Stokowski 他一开始就是用一个非常雍容华贵的，然后是一个 forte 的这个有一个一定的大的力度去处理这一个乐章的开头，所以我觉得听起来跟其他就是比较柔情的版本比起来，它也不会听起来很生硬，反而把这个音乐有带出一种那种贵族的气质，就是可能别的指挥版本可能听起来是就是中产阶级的小情小爱，但是这个 Stokowski 这一段听起来就更像是王子跟公主，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这也是归功于就是 Stokowski 他 刚有提到嘛，就是这个作曲家本身他是很强调那个管弦乐的配器，那刚好 Stokowski 他也是这方面的高手。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贵族。
哦，是吗？
对，
哦，
他本身 他算是他在英国发展他的生涯，不过他本身是有具备贵族血统的人啊。
哦，原来是这样。
那也许
这
个跟那
个
有点关系啦，
他对这个乐曲的处理了。那总之，因为 Stokowski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事迹，就是他改编那个巴哈的促进与副歌嘛，把这个管风琴的曲目变成一个管弦乐的作品。所以其实他跟里姆斯基高沙可夫不得不说有蛮多的共通点的，所以在这个整个曲子的处理上面也就更能够游刃有余这样子。接下来第四乐章的部分，哦，我们因为呢我在找这个版本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强迫症，我在这边在介绍第四乐章之前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选择这个版本比较的时候的这个心路历程与挣扎，
花非常多时间呢。
对，因为呢我这边除了就是我们等一下最后讲的那个版本之外呢，我还听了很多知名的指挥，像是莱纳，然后 Markovich， 然后这个弗利柴碧琴，然后奥曼蒂，反正我听了很多版本。
这些其实刚列的这些基本上你可能在一些唱片评鉴里面多少都会看到他们的声音。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有个特点是，如果你录的不错，演出也许没有到非常精彩没关系，可是录音录的不错很容易上榜。
对啊，像那个第二乐章那个可是我在那个阿玛总的，又是阿玛总评论，又要引用阿玛总评论的，我就是靠这个。对，葛继夫的那个录音被就是一些乡民觉得说，那个好像是被压缩，动态上的压缩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大声的乐段其实本来是应该要更大声。
对
对，有被这样子说啦。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版本中频特别的饱满，就是有点过。
对，就是整个听起来就是有被压缩的感觉，就是中频位，因为你压缩动态也有压缩的话，那个中频听起来就会特别的浮凸啦。我们讲说更凸更立体这样子。
对，
那我刚刚就是这个一下子讲了那么多指挥，就是也大家其实也可以参考就好了。那我会讲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其实心里一直在想，我要找一个最近十年以内的版本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曲子呢，它是应该要有更新的录音才对啊。就是一直在讲，虽然说这曲子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比较通俗的作品，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这曲子我觉得它很有一演再演的这个潜力，
而且它很适合跟着录音技术一直往前进。
对啊，
我们可以录到多细，就是可以用这种作品来去呈现。
对，你可以录，就是你的录音技术哦，你也要有一个相对应的曲子去匹配。
对，
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听到说在你的系统，在你的音响也好，耳机也好，能够听到最过瘾最刺激的这个体验。所以说好，我一切的总结就是为了这个第四乐章。对，我们选择的是这个 Boson，然后伊斯坦堡爱乐。这个 Boson 呢是这个土耳其很大的这个，它是一个控股集团，它的事业横跨了这个物流，然后那个它也是这个 BMW 在土耳其的总代理。
哇塞，
然后它又是这个能源，又跨足这个能源产业这样，
光是做能源就
没错，
吃到很撑呢。
能源，然后又物流，然后又代理 BMW 这样子，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财团呐。
对，就是佛心的来做艺文事业这样子。
对，不只是佛心，我觉得他很认真在搞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伊斯坦堡爱乐呢，其实本来是只是一个这个 chamber 的形式，就是他本来只规模只是到室内乐的程度而已。那后来呢，他们就是慢慢扩编，变成现在就是有一个正规的这个交响乐的这个编制。然后呢，他的这个总监呢叫做 Sasha Gozo。这个人呢 ，Sasha Gozo 呢，他不到我印象中50出头岁，对，印象中对他53岁的样子，那是相对年轻的一个指挥。然后他在这个 Google， 你 Google 他的名字是可以看到他完整的介绍了。他几乎就是，虽然说这个名字可能第一时间可能大家不一定有听过，可是他其实也是这个所有欧洲讲得出名字的知名的乐团，他也都是他也都 run 过一遍这样子，
也是洗过一轮呢。
对，而且他有指独卖，就是日本的独卖交响乐团，他有去客席过，然后他好像有去当过那个小泽征二的助理。
嗯，
对。那你就想到说，哎，这个人其实跟我们讲东方
对
的乐团，东方的古典音乐圈，哎，其实也是有连结的。然后他跟西欧，他也指过大会堂管弦乐团，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人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人，就是整个地球跑的，
也是在这个乐坛里面有占有一席之地的。
对，那我特别就是拿出来讲，就是因为这个，在这个作品呢，在他这个我们简称叫做 BIPO 的这个伊斯坦堡爱乐呢，他做了一个就是其他版本你听不到的东西，就是他用他有两段很短很短，采用这个中东传统乐器来去做在乐章跟乐章之间的这个即兴的这个加花的这个桥段。
嗯，
那这个呢实在是非常的特别，所以我们这次就会来放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他在这个乐谱之外做的即兴的桥段，然后第二个段落就是他这个第四乐章我们精彩的选段。那
他这个是放在第三跟第四乐章中间吗？
对，他是在第四乐章之前，然后他会先用一个这个中东传统乐器卡农琴。
嗯，
卡农琴长什么样子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有印象了。你想象你现在眼前有一把那个古筝啊，
对
对，然后你现在右手一个斧头，
嗯，
啊，把它斜斜的劈成两半，剩下那一半就是卡农琴，长得就是那样子。有兴趣大家可以 Google。那我们现在就来放一下。是不是听到了好多乐器？就是这个版本让我想到我们前几集啊，好久好久以前我们介绍这个布隆徐泰特，就是好像也是2014年哦，好像啦，我有点忘记了
哦。
对，布拉姆斯
差不多，
第二号
时间差不多，
差不多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就是现在的这种我们讲说很晚近最近十年的这个录音技术，它是真的能够把那种现场乐团的那种感觉很好的捕捉。那我选的这个段落，乍听之下它是有一个比较偏向这个节奏型的音型啊，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
就很像在跳舞的节奏啊。
对，它就是一个不是旋律性的，没有不是这种歌唱性的。你看我刚刚这样唱就是呼噜噜呼噜噜这样，可是呢，它先让弦乐进来，然后再让竖笛，然后铜管再进来，然后大家在一起。然后最后再引出他那个主题的那个部分，就是 你就会觉得说，哦，他这个处理的这个细腻度，其实指挥的这个功力，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细节上面可以去听到。那就是说，哎，这不同的乐器，它打着同样的节奏的时候，哎，其实听起来的感受，你就会觉得说，哎，虽然好像是一个无聊的这样爬上爬下的这个节奏型的音型，可是因为它的节奏感，抓得很好，所以听起来呢，你就反而能够更去聚焦在每个乐器它的那个色彩上面。
所以就是呼应到一开始我们在谈它的那种配器上的那种巧妙的安排啊。
对，
谁先谁后，那为什么这个加这个等于你下一个要接怎样什么样的音色？
对，它其实音色衔接的很好嘛，弦乐的，然后竖笛进来，然后再来这个铜管来一个冲击之后，就是准备好要来合奏的时候了。所以其实真的是颇有讲究啊。
对，所以人家可以是这个配器法大师啊，不是随随便便
写这样的书。对
对，而且其实就是前面有提到说他假日都在研究这些乐器嘛，势必是有一些心得，他能够如实的记录下来之后，就是靠着这种他去实验出来的结果去把它写出来。
对啊，虽然说里姆斯基高沙可夫他是没有写那个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没有放那个十几秒的卡农琴的那个拨奏嘛，虽然说这谱里面没有，可是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弥补了这个，你想想看，这个作为一个要把钢片琴让柴可夫斯基要把钢片琴藏起来的男人，他如果有缘分啊，他听到卡农琴，还有他有另外一个这个在这个录音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中东的传统乐器，那他如果他听到这个的话，哎呀，他一定就是把它用好用满的啦。
是啊，他可惜的是他生长的那个年代也许
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
没什
么机
会
国家。
对啊，如果他是在有网络的年代，说不定他光是每天那边搜寻影片去听那个乐器的声音就花很多时间了。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录音版本，一来是它很现代化，然后我觉得它处理的很好，录音跟演绎都很棒之外，就是它又增加了这种就是有符合这个主题的这个传统乐器来做即兴的演出，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哎，如果大家这四个版本来讲的话，如果想要听一个就是对我如果说这四个版本要我选一个的话呢，诶，我其实是会选这一个Sasha Gozo 这个伊斯坦堡的这个版本，然后我会觉得说你可以听到最全面，然后又有一点点就是只有我们身处于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才能听到的东西，
异国风情啊。
对啊，异国风情是一环，然后再来就是很好的录音，然后很好的诠释的风格都有，
然后
面面俱到，
不同的乐器的演绎，
对，特别是刚刚我们选段的那种细节的处理，其实都是可圈可点。
哇，今天我们这个光是还没有剪过就已经录了80分钟。
哎呀，那中间有一些我们那个我们放枪的地方啦，其实应该差不多啦，应该跟剪出来结果应该差不多的。
赞。我常说就是如果门外汉要我推荐，就是第一个是贝多芬交响曲的田园嘛，第六号之前有做过，那第二个接下来为了让大家不要睡着，这个天方夜谭就是一个很好入门的一个指标啦。
很好入门的曲目。
对，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版本其实也会整理在 Spotify， 然后供应大家这个在 show note 里面点击之后呢，就可以听到这个相对应的讨论的版本啊。
对啊，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就是一定要听我们这次的版本，因为这些指挥呢，坦白说，如果我们之后还会有交响乐曲目的话，这些指挥登场的机会恐怕是相对没那么高了。
刚好是这个是这几位指挥本身就很擅长，然后他们也留下很不错的录音，可以让我们到现在都还可以去细细品尝。
没错。
好，那今天 M Talk 节目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下次见喽。我是罗先，
我是宇翔，
拜拜
拜拜。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喽。喜欢今天的节目吗？如果你有任何想法的话，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或是 IG， 甚至于是其他 Apple Podcast 等各大平台来告诉我们哦。此外，如果你还想收听其他关于音乐类型的节目，也欢迎到 M Talk 里面找你有兴趣的节目来收听哦。